学校和专业到底哪个更重要？哎，哪几个城市上大学最有价值？理科和文科我重点推荐一些专业，让大家做参考啊，哪些专业符合未来20年的新兴领域的方向啊？已经饱和的专业有哪些？4年后就业困难的专业大概有哪些？啊，我了解到的一些数据，我给大家做一些分享。所以今天这个课呢，我用这种方式呢给大家来做个分享，好吧？我相信这次来参加，我问一下啊，各位，咱们教室里有232人，我问一下大家，你有亲戚朋友参加这今年的高考，就是最近要报志愿的，或者你在教室里的人本来就是要面临这个问题的，请打一，我看看多不多。啊，就是亲戚朋友或者你自己，确实面临这个问题的。好的，还挺多的啊，确实还挺多的。那来了的，确实都是我们的这个。正好是紧急必要啊，又紧急又必要。我们格局呢，过去几年每年都有一两个挺有意思的学员啊，我印象很深刻的。这个我们以前有一个学员是高三不想考大学了，后来我们经常来格局听课，我说这不行，你还是要考，我们劝了他半天。后来他那个出去旅游一趟，回去以后又重新考，考得非常好。现在在广州上的是华南理工吧，上的非常好，然后这个这积极上进的好学生啊，格局已经遇到好几个了，鼓励大家认真把大学上完啊。好了，那我们看，那应该怎么选这个高考报志愿呢？我觉得啊，各位，社会上最近有很多花几万块钱，对吧？2-3万做一个高考报志愿的咨询等等，又做测评又做啥的，我个人觉得没必要。你那钱属于浪费了，没必要乱花那个钱，为什么呢？那我就借助这个主题正式开始啊。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是这个，就是这个高考。那借助这个主题呢，我想说说各位啊，其实高考报志愿这个花几万块钱真的没必要，为什么各位？因为高考这个事情决定的70%是分数决定的。那这一点我相信大家知道的，就分数已经大致能决定了你能上什么档次的学校，上什么档次的专业。其实分数已经定了个7-7%-8%了，对吧？然后剩余的可选择空间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多，基本上是在某一个档次当中看看如何去选学校选专业，基本是这么个情况。再加上各位，你报完那个学校，就算你报那个专业，有可能也要调剂的概率超过50%。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大家就别乱花那几万块钱去报个志愿，还请教花本书认真研究研究，然后参加我公开课，结合上自己的情况认真决定，我觉得就可以了啊，没必要那个，因为它也不是真的是决定你的一生。那往下走，各位，我想通过5点建议给大家一些参考，希望有利于大家的高考报志愿。第一个建议，第一个，各位，不管你就是选专业选学校这个前提出发点，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学习第一，学历第二。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人生，好，这件事选对了，人生就皆大欢喜皆大顺利，这个事选的不好就不顺利。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啊，虽然选学校选专业这个事儿挺重要的，但是它不起决定作用。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各位？是学习。因为你选择的是学习这件事儿，你不是选择的是一个结果，你选择的是个到哪儿学习，学习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这一点大家必须明白啊！如果选的好就皆大欢喜了，我就不用学了，我就放松吧，大家爱干什么干什么，那我觉得你照样完蛋，毫无疑问。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啊，所以学习第一，学历第二。不管你去哪个学校，不管你去什么样的专业，我觉得只要你的学习心在，你一样能改变你的命运，这一点一定要坚信啊！不要最后怨天尤人，觉得爸妈帮我报的，朋友帮我报的，老师帮我报的，我就不喜欢嘛，你看这个学校我也不喜欢，这个专业也不喜欢，于是我就消极怠工了，浪费大学4年，我觉得这是最可悲的，这点大家必须明白。为什么说学习第一，学历第二？各位，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化了，今天这个时代跟我们上大学那个时代那真是天壤之别了。各位，我们上大学那个时代，70后上大学那个时代，大家想一想，哪有今天这么庞大的互联网，哪有今天的信息，当年老师讲的啥就是啥，你都不知道老师讲的到底好与不好， 正就觉得他讲的东西挺新的，你不懂。今天各位，我可以说，你们知道今天的大学生怎么上课的吗？我有个这个亲，也是亲戚朋友，包括格局的学员，今天的大学生上课怎么上的？各位，上午刚上完你的课，晚上直接回去打开全世界最先进的大学的课，同样有这堂课，看怎么教会计的，看怎么教营销的，看怎么教投资的，看怎么教理论的，讲得好也不好，人家立马给你跟国际学校同台竞争，讲得不好给你点差，讲得好给你点赞，对吧？人家同时是跟国际同步进行的。今天的世界已经跟当年不一样了，你只要用心，有的是学习机会，有的是学习平台。我觉得这点大家必须明白。所以我认为互联网已经在改变大学，各位，已经在改变大学，已经在改变大学。我们可以随便举举例子，大家知道美国的可汗学院，美国的可汗学院，你们上网去查查去，那一直接用个翻译，用百度翻译那个页面把它翻译过来，想学什么里面全有，各位，你们去看看可汗学院的网站去，保证震惊你们，怪不得比尔盖茨都给人家投钱的，对不对？你们去看看 TED 讲课去，各个大学的课程哪个学校没有啊？你们去看看这个网易公开课上去，国际名校的公开课你们看看有多少，你们随便去看看有多少，中国知名大学的视频公开课你们看看随便有多少。 TED 可汗学院，全球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课程，你看看上面要什么有什么。只要你想学习，各位，其实我觉得你说老师我上了个二本的好学校，还二本的差学校，还一本的好一二本学校，这个是重要，是挺重要，但是不要以它为你的借口怨天尤人，不要以它为借口啊！学习的东西是足够的，国内也有很多，这是第一啊！我觉得要用互联网的思维去上大学，要用互联网的思维去上大学，而不是今天还停留在一个围墙里。今天大学没有围墙，今天的教室没有座椅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建议啊。第二个就是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这个上课也不一定非得在你们学校听课，可听课的学校多了去了。那旁边的大学，骑自行车15分钟内的大学，坐地铁三四站的大学，有的是大学。大家都知道两个软件，对吧？上大学现在大学生都知道，一个叫超级课程表，对吧？一个叫课程格子。我不是给他们做广告啊，大学生基本上都知道。就你把这个软件下载下来，你自己就知道啊，我是一所普通学校的，我旁边是一所211、985等等或者很好的学校，他们的商，我上的是商科的，那也有商科的，我看看人家有什么课，谁讲，蹭课去呗，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那啥，为什么不做这个事儿呢？你们还有超级课程表，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各位，我印象最深的是骑自行车去，因为我在北京海淀区上的大学，骑自行车去周边学校听旁听讲座，旁听课程，成为了上大学最好的课程记忆。我都毕业好多年了，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还去北大清华旁听讲座呢，因为那些学校有大量的就是这个外部请来的人给他们的学生开的大讲座，我印象很深刻，07年我都去听呢，坐着地铁倒着公交拐过去听，因为我都要从网站，当时从他们的网站去找他们有什么样的讲座。对，我们格局有学员在超级课程表，也有在课程格子的，就什么意思呢？各位，今天下载个小软件，你就能知道同样旁边那个学校的有什么样的课程，正式课程是谁在讲，你都知道，有什么不可以旁听的？我就在这个学校拿的学历，我在那个学校旁听的课程，有什么不可以？最后毕业的时候，我举个例子，你在武汉上的大学，你就在武汉大学旁边，离得不远，你经常去武汉大学旁听课，最后你老师，我拿了个二本的学历，但是我认识的同学全是武汉大学的，我听的课都是武汉大学的，有什么不可以？你的命运是你改变的，别人改变不了啊！什么都累，找理由能找出无数的理由，只要你愿意做，一定有办法。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学习比学历重要， 必须给，不能给自己借口，说我上了个不好的学校，我就随波逐流吧，爱咋咋地吧，我就大错特错了，还旁听有点 low 的感觉，只能说你自己把你自己没摆对位置。旁听应该什么感觉？是老师发现他感觉你听的最认真，你比那些正是这个班里的都认真，你看老师喜欢不喜欢你？是你没有认真听，没有跟老师互动，没有老师讲啥时候，没主动点头，没主动举手，没主动提问，你最后不相信，你看看老师喜欢谁？学习第一，学习第二，做个影子啊。